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，一起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他。你们看看这个视频上面有一句话，如何开始你的一天。那我想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在一般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一天呢？每一天有很多的工作，有很多的思虑，有很多的烦恼，有很多的担忧，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是如何开始你的一天呢？那圣经教导我们呢，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天，你先思念上面的事，就是一天，你开始一天是从天上开始，从上面开始，从永恒开始，那样这样的一天的生活就不再一样，你的一天生活有动力，有力量，有方向，有意义。那思念上面的事，你大家上个礼拜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和你的生命是永远不能分开的，对吗？你现在坐在你的沙发上，在你的厨房里头，甚至在你的卧房里头，在教会里头，你永远不可能离开你的生命，你去什么地方你的生命就去什么地方，那基督就是你的生命，你不可能把你的生命抛在后面或者跟你的生命分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新的一天，你记得你从上面开始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去医院，我的生命与我同行，我去工作场所，我的生命与我同行，我去教室，我的生命与我同行，我去工地，我的生命与我同行，生命的每一天，生活的每一天，我的生命都与我同行，因为基督就是我的生命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，到你的生命出现极大危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尊贵，那基督就是永恒的生命。救恩是什么？救恩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的里头。所以当我们思想一天的生活的时候，我知道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基督与我同行，基督已从死里复活，胜过阴间的权势，所以这个生命伴随我，无论在高山，无论在低谷，无论在家，无论在外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的生命与我同行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一同隐藏在上帝的里面。啊，你思想一下哈，你的生命躲藏在什么地方？当年大卫在放羊的时候，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什么地方可以藏身呢？哎，他说我藏身在磐石的洞穴当中。所以大卫说耶和华就是我的磐石，上帝是我的磐石，我的生命是隐藏在上帝的里面。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地动山摇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上帝的里面。今天一天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有什么样的事情，起伏高低啊，忧愁苦乐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是隐藏在上帝的里面。那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开始新的一天，然后呢，你想想看，在这个世界哈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人，真的多少的人他不认识基督，他也不认识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第三点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今天这个世界不认识基督，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基督徒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自己是不是认识你自己呢？今天你真实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出来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要和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那时候万物要仰望，万口要承认，万膝要跪拜，那时候你真实的身份就要显明出来，你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女儿，你的荣耀的身份要完全的显明出来，那是你的盼望，那是你的未来，那是你的光明，那是你的未来要走的路，未来大的终点。所以当你的生命的每一天从天上开始的时候，你地上就充满了力量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动力，充满盼望。如果你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想今天一天我可能很麻烦啊，我要遇到我的仇家啊，我要遇到我的疾病啊，我要遇到我的工作的艰难啊，我要遇到我的老板，你一天一开始就把头埋在地上，你的一天你的心情都不会太好，对吗？所以上帝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天从天上开始。那所以上个礼拜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你记得哈那段经文，好吗？那段经文让我们从天上开始新的一天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来继续来分享哈， 上帝为我们成就多少的大事情，那基督和我们永远绑定在一起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那我们怎么在世上生活呢？以弗所、哥罗西书我们也讲了 第三章了，对吗？讲了很多很多天上的事情，基督的事情。那么我们怎么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呢？有一个荣耀的人生，有一个喜乐的人生，有见证的人生，有力量有目标的人生呢？那圣经圣灵告诉我们，先从负面开始谈起，要除去你身上的东西，它叫致死你身上的老旧的生命，然后穿上新我。我们下次讲穿上新我，今天我们从这个负面的开始，从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东西你要给它除掉，这样你才能焕发上帝给你的生命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把那个上一次讲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好，第五节又是一个所以啊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误会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神这样行过，只要我们过去也是这样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老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别人口中误会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进入照他主的形象。在此不用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隔离的、未受隔离的、化外的、西姑提人。西姑提人就是野蛮人啊，最暴虐的人，被人看不起的人啊，称为化外人的那个极端。未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我们自己不能给我们气息，是你给我们气息，是你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时间，给我们空间，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财富，给我们自由，给我们永恒的救恩。让我们全人来称谢你，来敬拜你。愿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都能举起手来赞美你，让我们生命的每个器官都欢呼跳舞来赞美你，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都拍掌都欢呼来赞美你，因为我们是你创造的杰作，我们身上有你尊贵的形象，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主，让你的孩子们在早晨就来欢呼，就来敬拜，就来赞美你。愿敬拜赞美大到你荣耀的宝座面前。主，愿你圣善的灵此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说话，来运行，也唤醒我们整个生命，唤醒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要尊崇你，我们要荣耀你，我们要敬拜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三件事情：致死罪，何为罪，如何致死罪。罪就像癌细胞一样，罪就像病毒一样，它可能在你的身体当中，你不意识到它的存在，可它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摧垮你的生命。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。那圣经用三个很强烈的字，身上的肢体不是指我们的这个膀臂，不是指我们的肉体，而是我们里面的堕落的那个本性，我们心灵中那个黑暗。他说你要致死他，你不能打晕他，或者你把他泡在一边，你能做的就是致死他，弃绝他，把他抛弃，扔到垃圾堆里头，然后说呢， 这个旧的生命就像什么？就像旧的那个衣服一样，它破烂了，它肮脏了，它发臭了，你不应该穿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你旧的生命让彻底的死亡，告别你旧的生命。那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，充满上帝尊荣的生活？他首先你要致死你身上那个旧有的本性，让新的生命能焕发出来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致死我们的旧的生命呢？为什么要致死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的本性呢？有什么理由吗？这个世界的人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，他绝对不会致死他里面那个堕落的本性。他不认识神，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堕落。但是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一个健康的生活，蒙神祝福的生活，你需要向你的罪去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。这儿圣经上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这是你的身份，你的身份不一样，你的行为就不一样，你的生命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。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跟世人不再一样，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基督在你的里面，你在基督的里面，你和基督永远绑在一起，你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。经过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所以你要致死你里面那摧垮你灵魂的病毒，那就是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生，这个世界缺少的是死。这个世界死的不够，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痛苦。这个世界你希望有生命的灿烂，但是你没有死，就不可能有生命的灿烂，不可能有生命的辉煌，有生命的荣耀。要先死而后生，你必须要死。基督说，一粒麦子不死了，它仍旧是一粒，就结不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如果你老旧的生命不死，就不可能散发基督荣耀的光辉，就像一个麦子一样，它不死掉，它不可能结满很多的子粒。就像一个枯萎的树叶一样，枯干的树叶，它如果不从枝头掉落的话，那个地方永远长不出茂盛的清新的树叶。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基督说，你的生命就像一个酒的皮带一样。在古代你知道，装酒的不是坛，不是罐子，不是玻璃瓶，那个时候就用羊皮做成的袋子。那羊皮袋子它时间长了以后，这个羊皮袋就开始干裂，然后你把新酿成的酒装进这个旧的皮袋里头，那新酒还在酿制，它会膨胀，对吗？它会把整个旧的皮袋给撑破。所以基督说，新酒不能装进旧皮袋里头，旧的皮袋不能承受新酒的祝福。我们要饮上帝给我们的新酒，要除去你的旧的皮袋。这个旧的皮袋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堕落的本性。你不死，就不能承受上帝的祝福，不能承受上帝荣耀的救恩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生活的第一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思想天上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怎么活在地上呢？要致死我们里面那救我的本性。这个东西就像癌细胞一样，就像病毒一样，要夺走你灵魂的生命。这个世界弟兄姐妹，人人求生，但是人人不愿意去死，不愿意想罪去死，结果这个人人就害别人，对吗？这个世界因为死的不够，所以你看好多人在伤害别人，伤害自己，撕裂自己的心，撕裂自己的家庭，撕裂整个社会，撕裂整个国家。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？你们那个黑暗堕落的本性。所以上帝说，你在耶稣基督里，你要致死这个堕落的本性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最终死，一种人想罪死。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死在罪中。所谓的死在罪中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说法。他说什么呢？当在罪中死的时候，你不意识到你在犯罪。一个死人他有什么感觉呢？他没有感觉，对不对？罪已经捆绑了人，弄瞎了人的眼睛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是罪。我在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；我们在干犯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。 所以这就是过去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罪中死，但是基督救了我们，他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什么？是向罪来死。所以保罗说要致死你们在身上的肢体，地上的肢体。那有人弟兄姐妹可能说，哎，是两种人啊，一种人给带来的是伤害，最终死的人带来的是伤害，对吗？带来的是分裂，对吗？那像最死的人带来的是和平，带来的是医治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。弟兄姐妹，过去我们是前面那种人生，现在呢，我们是后面这种人生。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向罪死。在教会中，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：向罪死，向罪死。哈，耶稣说：“你要跟从我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十字架就是向罪死，对吗？向我死，向我那个老我去死亡，让你的新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长出来。”那有人说：“哎，今天的经文里头还有一句话，好像不大懂。”如果你读第二节第三节，那实际上说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怎么还要致死呢？那这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当我们跟随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与主联合在一起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。主上十字架，我们上十字架；主进入坟墓，我们进入坟墓；主进入阴间，我们进入阴间。主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从死里复活。这些事情你自己都意识不到，可在上帝那儿真实的发生了。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都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的罪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向罪死。否则你向罪死你也死不了，你做不到的，因为基督替我们打胜了仗。所以今天我们向罪死只是要收拾一些战场上的一些残余而已，留下一些残兵败将，你有责任收拾这些残兵败将，那就像罪死。基督已经得胜了罪恶，得胜了死亡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像罪死。所以第一部分我就是简单的先跟弟兄姐妹分享，那基督是教导我们不要让罪在你身上作王，不要让罪来统治你，不要让邪恶的本性来控制你，不要让黑暗的势力来控制你，因为他要密聚你的灵魂，密聚你跟神的关系。那有人说，那什么是罪呢？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大家一起来思想的。到底是什么是罪呢？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啊，离神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道德标准是越来越低，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那更有一些人呢，把良善当作是罪恶，把罪恶当成是良善，把光明当成是黑暗，把黑暗当成是光明。这个时代是是非概念日益模糊，道德标准日益降低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法度不变，没有上帝的法度就没有罪，对吗？如果没有法度哪有标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讲的罪就是罪，上帝讲的恶就是恶，上帝的标准从来不改变。无论人类怎么样改变标准，怎么样重新定义善恶，怎么样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定义善和恶，那是人的想法。就像你对这个病毒，致命的病毒，你无论给它起一个名字没有关系，你称它为 A 也可以，称它为 B 也可以，称它 COVID-19 没有问题，你怎么称都不一样。但是病毒就是病毒，病毒的唯一功能，像这个致命的这个 COVID-19 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要摧垮你。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罪就是罪，恶就是恶，无论你人类怎么改变它的名字，它就是恶。那这个恶和罪是什么呢？那圣经给我们两组，给我们两组，第一组有五个，第二组也有五个。那因为给了我们十个啊，一组二组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罪恶。他不是把所有罪恶的名单都收罗起来，不是的，他是取了几个例子，让我们看到人性深处的那个黑暗，透过什么方式来表现出来，为什么人的里头充满这些东西。 第一组它是从外面往里面讲，你看眼乱你看得见摸得着，对吗？它是一个具体的行为。那贪婪呢，是里面你看不见的这种欲望，它是从外面向里面层层推进，让你看到人的心里头最黑暗的东西是什么，人灵魂里面那个病毒是什么。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问题？为什么人的生命充满了忧闷、苦虑、征战、矛盾、冲突？因为这个人不能向罪去死，这个邪恶在控制人。那什么是淫乱呢？上帝的法律告诉你，上帝的法度告诉我们，只有在一男一女的正当的婚姻之内的性行为才是神所喜悦的，在婚姻之外所有的性行为都叫淫乱，都叫奸淫。你知道你今天你看电影看电视，你看所有的媒体，他把淫乱把这种性的关系表现得惟妙惟肖、美轮美奂，让你觉得充满极大的吸引力，很美，那个爱得死去活来，让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这个世界的音乐、美术、小说、电影，它可以把淫乱、可以把奸淫表现得非常的美、非常的吸引人，以致你忘记了它是罪。可是上帝的法律告诉你，上帝的旨意告诉你，淫乱就是淫乱，你无论怎么样给他擦脂抹粉，给他装饰美丽，可他仍然就是淫乱，他就是淫乱，在上帝的眼中他就是一样罪。所以是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，在神的眼中淫乱是罪。那什么是误会呢？误会是指心灵里头包括人的行为已经偏离神的道，不干净。因为没有上帝这个至圣的源头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干净的东西，所以心灵和行为不误会了。那什么是邪情呢？邪情是里面的一种欲望，这种欲望是一种 passion， 一种焚烧的那种欲望，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在你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人都有一种欲望，对吗？人人都有这种欲望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没有欲望。你有欲望的时候就像什么？就像一个鸟一样，你这个鸟从你头上飞过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鸟说，哎，请你不要从我头上飞过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你可以禁止这个鸟在你头上做窝，对吗？邪情是什么？用不好的意念住在你的里头不走了，控制了你的心思意念。那恶欲呢，就更向前推动一步，是 evil desire。 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欲望，人有七情六欲，我们所谓说的哈，七情六欲不都是坏的，弟兄姐妹？所以我们中国人一提到这个啊，这个欲望马上就是坏的，那是佛教的影响。我记得以前我看那个鹿鼎记，鹿鼎记里头老皇帝出家，小皇帝找到他的爸爸，已经出家的老皇帝见面的时候，小皇帝哀哭，小皇帝痛哭流涕，皇阿妈，皇阿妈是皇阿妈我都忘了，可能是皇阿妈，对不对？可是老皇帝讲了一句话说，施主请回。为什么说施主请回？没有说我儿子啊你回去吧，他没有。为什么？佛教告诉你要除去你所有的欲望，包括夫子之间那种爱的情感，爱就是一种欲望嘛，把它除掉。那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弟兄姐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告诉你们，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七情六欲，有的欲望是好的，比方你爱神的欲望，你爱儿女的欲望，你爱你配偶的欲望，你爱正善美的欲望，这都是好的欲望。但是我们人堕落之后里面有一种 evil desire， 他要远离上帝，这个欲望就是罪。到最后一个贪婪，贪婪是更大范围之内的欲望，内心最深的地方那个欲望。那个欲望是什么？我要拥有更多，我要拥有更多，我有了更多我就更幸福，我就更满足，我就更有价值，我就更成功。那贪婪是用不当的手段来占有他想占有的一切。 所以欲望的本质就是永远不会满足，永远不会满足。那这种贪婪在人的里头，圣经上说他跟拜偶像一样。为什么？贪婪的人就是个拜偶像的人，他认为真正满足你人生目的的、人生意义的，就是拥有这个物质，越多越好，或者拥有我想要的那个人，占有那个想要的人，那就是我生命的成功，就是我的喜乐和满足，把我人生所有的价值、所有的意义、所有的目的都放在这个世界，地上的事情，不是天上的事情，全是地上的事情，不是天上的事情，这叫贪婪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圣经给我们这幅图画哈，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们圣灵的光照亮我们内心之后，你可以从外面向里面看，看到人的里面一层一层、一步一步的深入下去，发现人内心深处是个巨大的黑洞。那个黑洞是什么？我们叫贪婪，就是欲望。那个欲望是永远不得满足的欲望，是拜偶像，认为我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神，他给我带来满足、带来希望、带来安全感。那这种东西，圣经上说这是拜偶像，这是罪。什么是罪？这儿给我们 五个方面的罪，这五个方面的罪就像五个剧毒的病毒一样，在伤害人的生命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再回头再想一想看，这个贪婪是什么？贪婪是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不以天上的事为念，因为地上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，这大错特错了。人里面有个巨大的洞穴，地上东西都不可能满足他。越是贪婪的人，是越是不满足的人，永远不会满足。地上的东西不可能让我们真的满足，可是他就是相信地上东西可以满足我，说拼命的贪啊贪啊贪啊。那这是内心深处一个巨大的黑洞，那个洞只有上帝能填满，可他不敬拜上帝，他仍在寻求地上的东西要填满那个黑洞，说人里面永远没有安息，永远不得满足。一个贪婪的人绝对不会有满足。当一个贪婪的人他的心错了，他把整个心思意念放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里面产生 evil desire， 这种邪恶的欲念，他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什么是羞辱，什么是荣耀。最好是没有善恶，因为他心里面已经被罪蒙蔽了。什么是邪情呢？邪情是里面有巨大的推动力，里面有极大的热情去做他要做的事情，要追求他要追求的东西，给他提供一个极大的动力去追求，在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。那误会呢？误会让他心眼里头不再干净，行为上也不再干净，最后的结果你看得出来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淫乱的行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让我们看到罪在人的里面一步一步的进到人心的最深层的地方。这个世界为什么缺少的不是生，而缺少死呢？当我们不想罪的时候，这些东西给人带来的是什么，对吗？所以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出来什么问题。说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中间的基督徒，神为什么呼召我们、呼唤我们过一个新的生，成为新造的人，过一个新的生命，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？因为我们跟世界不再一样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罪不应该再辖制你。无论这个世界、这个文化怎么样替罪来重新定义，在上帝的眼中，罪就是罪。这五点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说，哎，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，没有淫乱，那中间有没有别的东西呢？那第二，他又给我们另外新的另外一组，这一组就很有意思了。他是从内向外，刚才是从外向内，那现在是从内，内的是什么？是老恨。污秽的言语听得见，对不对？你看得见，对吧？人家动口了你看得见，可是老恨呢，是从里面的。这个老恨是什么？是一种内在的 anger， 它像小火一样不断在你心中在焚烧焚烧，你不想去熄灭它， 也不允许任何人去熄灭它。你在里头就是不快乐，就是郁闷，就是赌气。有人说这个人就是气做的，常常生气，那这叫恼恨。那什么叫愤怒呢？愤怒啊，就是一种干柴遇到烈火，是一种爆炸性的一种怒气，将火偷进了干草堆，啪啪烧起来，和干草烧完了呢，它就熄灭了。你伤害了好多的人，你熄灭了，对吗？前面是小火，后面是大火，前面是时间很长，后面好像时间很短，但是一种愤怒。什么叫恶毒啊？恶毒的意思就是说，内心的里头不能谅解别人，不能赦免别人，总是使坏点的算计别人，总是要企图贬低别人，摧划别人，叫恶毒。他的里头又恶又毒，那善好像没有了。什么叫毁谤？在人的背后诋毁、中伤、造谣、扭曲他人，目的就是要贬低别人，毁掉别人。为什么圣经里头教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？当你几个人在一起，在议论别人、诋毁别人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和平的使者，你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强援。比方说，如果我在你的面前诋毁另外一个人，你听了我所讲的话之后，你从此以后就有可能戴上有色的眼睛去看别人，然后呢，你跟别人之间就有一个无形的强援。这是个罪，这是个罪，然后从里面慢慢慢慢冒出来的时候，向表层发现的时候，最后是误会的言语，那是公开的，不吉的语言，龌龊的语言，肮脏的语言，卑俗的语言，下流的语言。圣经上说，你看一看，这就是罪。不是说罪只有十个啊，那不是啊，他是给我们这十个例子连组，一个是从外向内让我们看，一个从内向外往我们看。问题在哪儿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情还没完。第一组让我们看到了从外往里面看，第二组从外往里面看，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点，那就是谎言。你说为什么加个谎言呢？上帝的话语就是两人的利剑，把人性给剥离开来，让你看到人性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基督的救赎，人永远活在罪的之下。为什么这两组之后加上一个谎言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谎言就是一个记号，谎言是我们旧生命的一个记号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，当一个人淫乱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众人说，哎，我在淫乱呢，他不会告诉别人的，对不对？他会掩饰自己，他会装饰自己，掩盖自己，他会撒谎。所以在外面有乱搞关系的人，他一定给他的配偶会撒谎的，像他儿女也会撒谎的。谎言就是一个标记，一个记号。比方你心中诋毁别人的时候，你不会说，哎，我在背后诋毁你了，你不会的，你怎么会为自己辩护，找理由来装饰自己，你会掩盖真相。谎言是什么？圣经上说，撒旦就是谎言之父。当一个人生活在谎言中的时候，他就是成为撒旦的同盟者，成为撒旦的伙伴。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世俗文化会把这几样东西当成是罪吗？不再当成是罪了。可是上帝说，罪就是罪，恶就是恶，无论你人类怎么样去重新定义它，恶就是恶。这些东西存在给你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祝福，而是咒诅。问题在哪儿呢？问题是在我们内心深处。所以圣经从外面讲到里面，从里面讲到外面，让你看到人性内在的那个昏暗的东西。没有圣灵进去，我们永远活在黑暗当中。你要现在 Tennessee 有一个farmer 啊，他讲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啊，他说 What comes up in the bucket is usually what is down in the well。 他说像一颗水井在这儿，对吗？你现在有一颗水桶来打井，在水井里打水， 你打上来的水是什么样的水？其实是反映你井底的水。你井底的水是干净的水，你水桶打上来就是干净的水。你水桶打上来的水是一个很龌龊的水，污染的水，那你井底的水一定是污染的水。那这话讲起来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有什么，你的行为上就会表现出来。你看今天这个世界这么混乱，就是人的心灵深处那个井出了问题。所以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基督说啊，他说善人从他心中所发出的就是善，恶人从他心中所成的恶就发出恶。心里所成的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一个污言秽语的人，他的内心会干净吗？不大可能的。一个心灵充满贪婪的人，他早知会有淫乱的，只是他没有那个机会，没有那个权利，没有那个资源而已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这么多是让弟兄姐妹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是何为罪。那现在到这儿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今天请你回答，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五加五加一，那这是一个小学生都能回答的问题。今天你看到我们讲到的题目，你肯定问，今天讲什么道啊？五加五再加一，这是小学生的回答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小学生回答的问题在我们生活领域里头成人都不能回答。五加五再加五再加一等于多少？不是十一，对吗？我们每个人可以回答一下，一个人身上有坚硬，有误会，有邪情，有恶欲，有贪婪，他身上有恼怒、恼恨、愤怒啊，有那个恶毒，对吗？然后他还有那个毁谤，然后还有误会的言语，你觉得，然后加上一个谎言，把这四样东西放在一起，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你觉得是什么？你这样想一想，那个答案是什么？我给你几个答案，做你参考。当一个人生命当中充满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不是活在祝福的里头，他是活在咒诅的里面，他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不是活在上帝祝福之下，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上帝的审判他可以通过大洪水，对吗？毁灭挪亚那个时代，他可以通过硫磺火毁灭索多玛。上帝还有一个审判，威严的审判是什么？任凭你，任凭你，你想怎么做你去做。那什么叫审判呢？犯罪越来越多就是对犯罪的审判，罪就是对罪的审判。你像有一些人，他贪婪，他贪婪的话，就贪婪变成对他的审判，他永远不得满足，他在那个黑暗的深坑里的不断的下滑，不断的下滑，不断的下滑，那就是对他的一种审判。到末日的时候，上帝还要审判。五加五加一是什么？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一个人身上有五加五加一，他身上活着不再是像上帝的孩子，他像魔鬼的孩子。上帝为什么说你要致死你身上这些旧的本性呢？因为你是上帝尊贵的儿女，不要穿上这些肮脏的衣服，跟你的身份不相称。你是过去因为你不认识神，你是魔鬼的儿女，你当然可以这么做嘛。但是今天你是上帝的孩子，那是贬低你的身份。这些东西再想一想，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充满这些东西，十一样东西在里面，他还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吗？他不可能有健康的生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里头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整天活在怒气当中，他还有喜乐吗？活在贪婪当中，他还有喜乐吗？活在一种恶毒的欲望里头，他还有喜乐吗？他活在重伤的里头，他还有喜乐吗？他不会有喜乐，不会有平安，不会有盼望的。结果这样的人，他害别人也恨，害别人害自己也害别人，这种人很难跟别人相处啊，不能有爱的共同体生活。为什么？一个被气数充满的人，他怎么跟人相处啊？一个说谎的人，一旦被人识破了，那还有信任感吗？就像夫妻两个人之间，你不信任我，我不信任你，跟我说谎，我跟你说谎，一旦谎言 被揭穿之后，你们之间还有爱吗？没有了。那个夫妻之间的共同体生活还存在吗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你的小组教会里也是如此，你对我说谎，我对你说谎，彼此不太信任，这还有团契生活吗？就没有了。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讲，种族之间、不同的文化之间和睦相处，它是敬畏上帝、致死罪恶带来的一个生活的生命的果子。一个被罪恶所充满的社会，怎么可能会有种族和睦同居的那种生活美景呢？这四样东西在这儿，一个人心中被这四样东西所控制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有爱的生活，有共同体的生活？这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活在忧闷当中？不是你缺少食物、缺少衣物、缺少房子、缺少汽车，都不是，因为灵魂当中有个病毒在那儿，那就是罪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算一算这个简单的数学题好吗？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致死罪恶，出去救人，像衣服一样给他抛弃他，就像一个旧的皮带你扔掉它，它不是要夺走你的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比如说信耶稣有那么多的捆绑，有那么多的不自由，你大错特错了。这不是夺走你的自由，这是保证你的自由。我常常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，你家的二楼、三楼、五楼阳台为什么有栏杆呢？那个栏杆是拦住你的自由吗？你说我就不要这个栏杆拦住了我的自由，我要勇敢地跨出去。你是勇敢地跨出去了，下面就是死亡，那就是死路。上帝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，是保证你的自由，让你过一个健康明亮的生活，让你里面有喜乐、有平安的生活、有盼望的生活，能彰显上帝荣耀的生活，不是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、愤怒之下。所以说你要致死你身上的罪。那第三点，你让他如何致死身上的罪呢？我知道我的里面这个衣服很脏，脱不掉啊，对吗？我知道这个旧皮带不能盛装上帝的恩典，可是这个旧皮带扔不掉啊，对吗？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致死这个罪呢？享受在基督里那种平安、喜乐、满足、有盼望的生活，那种健康明亮的生活呢？第一点，要思念上面的事情。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，我讲到这一点，对吗？思念上面的事，为什么？当我们思念地上事的时候，地上的黑暗会缠裹我们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会绑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会里面有很多的恶欲在控制我们。基督徒的生活跟世人不一样，我强烈的建议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好好的操练自己，每天早晨开始，从上面开始，然后带着上面的能力进入地上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。什么叫思念上面的事情呢？听听弟兄姐妹，你要解决你井底的问题。刚才那个水，那个叫水井，那是人心灵深处最黑暗的地方。只有上帝的光进来，只有上帝的话语进来，那里面才被洁净，那个水的水井的井底才被洁净干净。所以不思想上面的事，地上的事就污染你、捆绑你，让你的心就完全被埋在这个地上。以前有一个剑桥大学的，这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基督徒校长John Owen， 他就说，你越是思想渴望基督的荣耀，你越想看见他的荣耀，但是越是你想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他说地上有人所涂就涂抹的那个美丽，就像一个人的脸上涂上了很多的油彩，那个美丽呢，在上帝的荣美当中 慢慢的就失去他的光彩。你没有看到天上的荣耀，你把地上的荣耀就给神化，觉得这是我唯一索取的荣耀。那上帝这个圣徒说，这个基督徒说 No， 你思想天上的事，那地上的事情就失去它的光彩，那个最对你的诱惑力就大大的减少了。反正你爬在这个地上，每天受这个媒体的轰炸和影响，你的里面混乱、昏暗、冲突、矛盾、贪婪，你的里头没有好日子过。基督徒该怎么思想思念上面的事呢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每天，我希望你每天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。我们教会每一周都有经文供你、去背诵，对吗？背诵经文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不能是停留在背诵，你要默想上帝的话语。我多年形成一个好的习惯，我觉得是好的习惯，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默想神的话语，然后安然入睡。我不会让地上的事情来缠着我的梦。我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从上帝天上，从上面的事开始，我开始新的一天。我知道我的主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隐藏在他的里头，我的未来在基督里一同显现。我让上帝的话语在我里面扎根，帮助我思念上面的事。上面的事在你的里头更新你的心思和意念。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传统，犹太人说啊，他说男人呢，他说你男人你要专心上帝的律法。他说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，不要走在一个女性的后面，即使那个女性是你的妻子，也不要走在她的后面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要专心上帝的律法，我不要对异性产生一种非分的幻想。那这个想法就是好像就让你蒙住你的眼睛，好像不在世上生活一样。他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你即使走在沙漠的里头，就是将来有一天你移民到火星到月球，你的心中就没有恶念了吗？心中仍然有恶念，对吗？怎么办？对付你里面那种恶念，只有上帝的话语进来，上帝的光进来，黑暗就出去了。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你看到一个异性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不是你性幻想的对象，他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所造的尊贵的人，他也是有灵魂的。那他改变你的心思和意念，你的里面被洁净，你的井底被洁净，你打上来的水当然是干净的。所以神的话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进入我们的心肠和肺腑。第二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要选择上帝的道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世界的道路跟神的道路是不一样的。世界是一条大路，人就跟着跑就行了。他不断的改变善恶的这种概念，重新界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有时候把善变成恶，把恶变成善，把光明变成黑暗，黑暗变成光明。今天这个时代太有多了，对不对？太多了。但是你要在选择上帝的道。上帝说这是恶就是恶，这是罪就是罪。以前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一个传道人叫莫迪、他讲过道之后，有一个姐妹来问他，他说莫迪先生，能不能帮助我来控制我里面的怒气，我常常发脾气，能不能帮帮我怎么样来控制这个脾气。莫迪说，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他说我真的想知道。他说我给你一个药方，但是你不会喜欢的。他没关系，你说。他说你真的想对付你的怒气，没有别的地方，没有别的什么 好的药方，只有一副药方告诉你，怒气就是罪，怒气就是罪。不要提罪找任何借口，哦，我生下来就是这个脾气啊，我的父母就是这个脾气啊，哦，因为他触动了我呀。你给自己找借口的话，你把罪不当成罪了。怒气就是罪，你的误会言语就是罪。你不要说我是什么一个道之嘴呀，对付豆腐心，那是骗你自己。罪就是罪，在上帝面前就是罪。 我讲这样弟兄姐妹心中很难过，对吗？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需要对付的一个罪，怒气。当你怒气爆发的时候，你家里面就像一个冰窖一样，气氛骤然改变，对不对？那个饭摆在桌上都不想吃了。夫妻之间的关系很紧张，孩子的关系也很紧张，那个房子不像个房子，就像冰窟窿。圣经上告诉你说，上帝的道告诉你说，罪就是罪。下次你发怒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在犯罪。他说我不能发易怒吗？当你发易怒可以了，但是你 一生有多少次易怒可发的，对吗？所以你要选择上帝的道。什么叫选择上帝的道呢？基督也与我们同死，今天你可以向罪死，你可以致死这个罪。过去你不行，过去你没有理由，你内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和力量让你致死这个罪。今天你可以，为什么？基督在你的里面，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有个新的生命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 responsibility，我们中文翻成责任。其实英文这个词 responsibility 是有两个字构成的，一个是 response， 叫 ability， 就是上帝给你 ability to respond， 就是上帝给你一种内在的能力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给你新的生命，给你一种内在的 ability， 一种能力去回应对方。生活中很多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发生的时候不是你能控制，对吧？对方要生气你怎么办？天要打雷，要下雨，地上粮要嫁人，不是你能控制的，对吗？但是神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，你可以选择怎么去回应他。比方说怒气发生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是生气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比方他碗打破了，他骂了你，他做了一件事情你很生气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回应呢？ How to respond？ 你里面有一种力量，你可以来致死那个怒气的罪。怎么致死他？这个时候你面临一个内在的一个挣扎，内在的一个较量。一个是个什么较量呢？一个是神的道在这儿，神的话在这儿，说这是罪。一个是你没办法，是你的 feeling， 你的感受，你的情绪。要按照你过去的方式，我的情绪很自然啪就爆起来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。但是现在有神的话语在这儿，是说这就是罪，你也与我同死，要致死你的罪。这神的话在这儿，这情绪在这儿，情绪说我不服，我不服。那神的话语说你要顺服上帝的话，要上帝的话语胜过你里面那个 feeling 那个情绪。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要对自己说，你要对自己说，我已经与基督死了，我对这个怒气已经死了，就要对罪死，我对他已经死了。难不难？难。你有贪婪的心，你有邪恶的欲望，你对他说我已经死了，我在基督里已经死了，我对这个怒气已经死了，对误会的言语已经死了，对毁谤已经死了，对奸淫已经死了，因为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与他一同死亡，一同埋葬。我讲这都是你内心里发生的事情，这儿有神的话语，这是你的 feeling， 这是你的感受。你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不要听从这个 feeling， 要听从你的 feeling， 神的话语就没有了，结果你的怒气重新爆发出来。难不难呢？难的，弟兄姐妹。致死你的老我，致死你的罪性。痛苦不痛苦？如果不痛苦就不叫致死，一定会痛苦的。上帝给你一种内在的能力，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。对方挑衅我，让我怒气，让我生气，我可以选择不生气，我可以选择用智慧的方式去做出反应。你可以现在有选择了，过去是没有选择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硬靠硬的。他按按钮 A， 我这儿就按钮就跳起来，对不对？他按钮 B， 我这儿就跳起来，我完全被对方的行为所控制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神给了我一个内在的能力，我可以有不同的反应，我会选择上帝的道，不听从我的这种感受。 你说这样我不吃亏了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你吃亏了，记得那五加五五加一，你用哪一种生活？我刚才说了，把自己致死是难的。上帝说，你跟从我要愿意的心，你愿意不愿意致死你这个罪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。现在好多人还不愿意啊。主说这儿讲的话当然是非常的让人很震惊，对吧？基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怎么对付这种罪。基督说，如果你的右眼啊叫你跌倒，把它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要全身丢在地狱里。如果你的右手让你跌倒，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要让全身下入地狱。那当然神不是叫我们真的把你眼睛挖掉手砍掉，所以有个比喻告诉你，你愿意不愿意，痛不痛？挖眼睛割手当然痛嘛，你一定痛你就回去了。你想想五加五五加一，那个生活是你要的吗？上帝让你怎么活出他的生命，对吗？用怒气，再用怒气为例哈，你想想看，有的人是他的怒气像什么呢？就是冷战的，你气我气，彼此不说话，对吗？有的人怒气是什么？就游击战的，过一会儿甩过去一句话，过去踢一下门啊，过去打一下狗，过去又讲两句冷嘲热讽的话，打游击战，对不对？你打一枪，他还你一刀；他刺你一刀，你还他一枪，这是游击战的。那还有一种战争生气是什么呢？是原子战的，砰咚一下，恨不得把整个房子给烧了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同归于尽的有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制服你里面那个死，基督给你能力，圣灵给你那个能力，对他死，痛不痛？痛。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这儿一句话，不要让你的全身丢在地狱里头。是痛，但比下地狱要强多了吧。你不制服你的怒气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家基本上就是个地狱啊，是不是？当你大吵小吵不断生气的时候，你家庭跟地狱差不多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帝说，你要制服你的罪，不是要剥夺你的自由，不是要夺取你的幸福快乐，而让你更健康、更喜乐、更光明，活着像上帝的儿子女儿一样，跟你的新人那个身份得以相称。你已经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，对吗？不要活在过去的那种，死在最终，让五加五五加一完全的控制你。最后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今天你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你希望过一种五加五五加一那种生活吗？我知道很多人仍然活在五加五加一的生活的里头，那是一个小学的一个数学公式，每个人都会回答。但是我们在属灵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能回答了五加五加一等于什么？那是我们要的生活吗？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圣灵告诉我们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今天你身上有什么样一种病毒需要被致死？灵魂中有什么样的病毒要致死它？不致死它，它就致死你，它毁了你的生命，毁了你的家庭，毁了你的喜乐，毁了你的盼望。上帝让我们过一个健康的新人的生活，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有上帝儿女的那种尊严优雅，有上帝儿女尊严，上帝儿女的那种美丽，那种馨香，让你的生活中有喜乐，有盼望，有笃定，荣耀神，得神喜悦。我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啊，那首诗歌你的路，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渴望等候他的恩典。他特别是第二段是讲到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啊，我们就唱其中一段就好了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。 谢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渴望等候的恩典，我要切切寻求求告我我子的主，不要向我掩面。
我的眼离弃罪恶的道路，
我更要除掉不义的念，求你使恩让我去见你不变的爱，让我与你
的神，你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，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脱离死亡和阴间的捆绑。你不但如此，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就是葡萄树，我们就是枝子，我们只有时刻与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才不至于枯干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。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不愿意让灵魂的病毒就是罪来毁坏我们的生命，毁坏我们里面的光明，毁坏我们里面的荣耀，毁坏我们的平安。主，你向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，求圣灵加力量给我们，不断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被你牵引到爱子光明的国度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女儿。愿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得以相称，让我们脱去我们身上肮脏的、破烂的、臭气熏天的那个罪性的衣服，让我们穿上你荣耀华贵的美衣。主，帮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得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在愁苦中的，主求你安慰我们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你把我们跟基督的生命一同隐藏在父的里面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无论什么的风暴临到我们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有疾病的，我们在暴风雨当中，主你平静风浪，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藏身之处，没有什么可以夺走我们的命，因为我们的命属于你。你让我们全身全心全灵向你欢呼屈腰，让我们的每个细胞都能鼓掌，都能拍手，都能鼓势，都能弹琴的赞美你，因为我们属于你，你救赎了我们，你荣耀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是胜过一切死亡的生命，胜过一切罪恶的生命，胜过一切阴间权势的生命。主，愿你医治的大能临到你的孩子们，临到你的儿子和女儿们， 让我们把我们的疾病带到你的面前，愿你的生命穿透我们的生命，医治我们。我们中间有人被罪捆绑的，主你唤醒我们，让我们思想属天的事，让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提醒我们，应当要被你兴起，致死这身上这个地上的肢体。我们不要五加五加一的这种生活，这是羞辱的生活，是混乱的生活，是受咒诅的生活，是不蒙福的生活，是黑暗的生活，是混乱的生活，是不能有共同体的生活，是羞辱你名的生活。愿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让我们披戴基督，荣耀基督，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能发出呼声哈利路亚，愿荣耀尊贵都能归于你，愿一切爱你的人得蒙你的喜悦，得蒙你的祝福，得蒙你的平安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，谢谢我们的 service 这个 team， 谢谢。